圣经哥林多前书四章经文说到，我们成了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。一出好的戏剧需要好的剧本、好的导演和好的演员。打动人心的剧情可以使人从其中汲取到生命的智慧和养分。人生如戏，戏说人生，欢迎收听绝妙小剧场。
赎罪记上，
在意大利瓦耶里市的一个居民区里，35岁的马尔达是个备受人们议论的女人。她和丈夫比特斯都是白人，但她的两个孩子当中却有一个是黑皮肤的。这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周围邻居的好奇和猜疑。马尔达总是微笑着告诉他们，由于自己的祖母是个黑人，而祖父是白种人，所以女儿莫妮卡像她的祖母。2002年的秋天，黑皮肤的莫妮卡接连不断地发高烧，最后安德烈医生诊断说，莫妮卡患的是白血病，唯一的治疗办法就是做骨髓移植手术。
在那些与莫妮卡有血缘关系的人中，最容易寻找到合适的骨髓，你们全家还有你们相关亲属最好都来医院做骨髓匹配实验。
哦，好。
检验报告出来了，奇怪，你们全家都做了骨髓匹配实验了吗？怎么没有一个合适的呢？哎，像莫妮卡这种情况，寻找合适的骨髓的几率非常小。我想现在还有一个有效的办法，就是马尔达，你与丈夫再生一个孩子，把这个孩子的脐带血输给莫妮卡。
不会吧？
这很为难我们。
你们听我解释，现在很多人都采用这种办法拯救白血病人的生命，而且对新生儿的健康也没有任何影响。
请让我们再想想吧。
第二天晚上，安德烈医生正在值班，突然值班室的门被推开了，是马尔达夫妇。马尔达紧咬着嘴唇，而丈夫比特斯握着她的手，神情严肃地对医生说，
医生，抱歉打扰了，我们有一件事要告诉您，但您必须保证为我们保密，因为这是我们夫妇多年的秘密。
好的，请说。
那是10年前，1992年5月的时候，那时我们的大女儿伊莲娜已经2岁了。马尔达在一家快餐店上班，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。那天晚上下着很大的雨，马尔达下班时街上已经几乎没有人了。在经过一个废弃的停车场时，马尔达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惊恐地转头看，一个黑人青年正站在他身后。那个黑人手里拿着一根木棒，将他打昏，并且强奸了他。等到马尔达从昏迷中醒来，狼狈地回到家里时，已经凌晨1点多了。我当时像发了疯一样，冲出去找那个黑人算账，可是早已没有人影了。那晚我们抱头痛哭，仿佛整个天空塌了下来。唉，不久马尔达就发现自己怀孕了。我们感到非常可怕，担心这个孩子是那个黑人的。
当时我曾经想打掉这个孩子，
但是我还是心存侥幸地说，也许这孩子是我们的呢。就这样，我们惶恐地等待了几个月。1993年3月，马尔达生下一个女婴，是黑色的皮肤。我们绝望了，也曾经想把孩子送给孤儿院， 可是一听到他的哭声，我们就舍不得了。毕竟马尔达怀胎十月，他也是条生命啊。我和马尔达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我们最后决定要养育他，给他取名叫莫妮卡。
哎，我终于明白你们夫妻为什么这么害怕再生一个孩子了。嗯，如果是照我的提议，你们哪怕再生十个，也很难生出适合莫妮卡移植骨髓的孩子。看来你们必须找到莫妮卡的亲生父亲，也许他的骨髓或者他孩子的骨髓能适合莫妮卡。但是你们愿意让这个人再出现在你们的生活中吗？
为了孩子，我愿意宽恕他。如果他肯出来救孩子，我是不会起诉他的。
母爱真伟大。
人海茫茫，况且事隔多年，到哪里去找这个强奸犯呢？马尔达和比特斯考虑再三，决定要以匿名的形式在报纸上刊登一则寻人启事。2002年的11月，在瓦耶里市的各报纸上都刊登着特殊的寻人启事，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应。安德烈医生的信箱和电话都满了，人们纷纷询问这个女人是谁，他们很想见见她，希望能给她提供帮助。但马尔达拒绝了人们的关心，他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，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莫妮卡就是那个强奸犯的女儿。
那个黑人会出现吗？如果那个黑人勇敢地站出来了，那我们的社会将如何看待他？我们的法律该如何制裁他？他是应该为昨天的罪恶受到惩罚，还是应该为今天的勇敢而受到赞美？以上新闻是本台记者连线报道。
这则寻人启事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，不少人自愿接受骨髓匹配检查，看自己的骨髓是不是合适。志愿者越来越多，在瓦耶里市掀起了一个骨髓捐献的热潮。这些志愿者的骨髓意外地挽救了不少白血病的患者，然而莫妮卡却不属于这个幸运儿。马尔达和比特斯焦急地等待那个黑人的出现，然而两个月过去了，这个人并没有出现。他们忐忑不安地想，也许那个黑人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也许他已经远走高飞，也许他不愿意破坏自己的生活，不想站出来。当这则特殊的寻人启事出现在那不勒斯的报纸上之后，在一个30岁酒店老板的心中掀起了波澜。他是个黑人，叫阿奇里。1992年5月17号，在他的生命中经历过这样一个噩梦般的雨夜。没有人会想到，如今腰缠万贯的阿奇里曾经是个被人呼来喝去的洗碗工，由于父母很早就过世了，没读多少书的他很早就要工作了。聪明能干的他希望用自己的勤劳换取金钱以及别人的尊重，但不幸的，他的老板是个种族歧视者，不管他如何努力，总是对他非打即骂。在1992年的5月17号，那一天是阿奇里20岁的生日，他打算早点下班庆祝一下生日。 那只忙乱当中打破了一个盘子，老板居然按住他的头，逼他把盘子碎片给吞掉。阿奇里愤恨地给了老板一拳，然后冲出了餐馆。怒气没消的他决定要报复白人。下雨的夜里，路上几乎没有行人。在停车场上，他遇到了马尔达。出于对种族歧视的报复，他无情地强暴了那个无辜的女人。事后，阿奇里仓皇不安。当天晚上，他用过生日的钱买了一张开往那不勒斯市的火车票，逃离这座城市。在那不勒斯，他运气很好，阿奇里顺利地在一个美国人开的餐馆当中找到了工作。那对美国夫妇很欣赏他的勤劳肯干，还把女儿丽娜嫁给了他，最后甚至还把整个餐馆委托他经营。几年下来，精明能干的他不但把餐馆发展成一个生意兴隆的大酒店，还养育了三个可爱的孩子。在员工和家人的眼里，阿奇里是个好老板、好丈夫和好父亲。然而，他内心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恶。他祈祷上帝保佑那个被他强奸的女人，希望她能平安无事。但是他从来没有把心里的秘密告诉过任何人。那天早晨，阿奇里反复地将那条新闻看了好几遍，他直觉上判断自己正是那被寻找的强奸犯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可怜的女人竟然怀孕了，并且抚养了原本不属于她的孩子。这天，阿奇里几次想拨通安德烈医生的电话，但每次电话号码还没拨完，他就挂断了电话。有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全家人和往常一样讨论着报纸上有关于马尔达的新闻。
如果换作是我，是没有勇气将一个因为被强暴而生下的女儿养大的。我更敬佩她的丈夫，她真的是个值得尊重的男人，竟然能够接受一个这样的孩子。
那你怎么看那个强奸犯呢？
我绝对不能宽恕他，当年他就已经做错了，现在关键时刻他又缩着头，他实在太卑鄙、太自私、太胆怯了，他是个胆小鬼。
那天晚上，由于五岁的儿子不肯睡觉，阿奇里第一次失手打了儿子一个耳光。
你是坏爸爸，我再也不要理你了。
宝贝，对不起，爸爸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是爸爸错了，你原谅爸爸好吗？
好了，父母原谅你了。幼儿园的老师说了，能改错的孩子就是好孩子。
我到底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？
阿奇里在内心挣扎着，如果自己站出来承认这一切，人们将知道他最丑陋的一面，他的孩子可能不再爱他，他会失去幸福的家庭和美丽的妻子，也会失去社会对他的尊重。这一切是他辛苦奋斗多年换来的。阿奇里该怎么面对这两难的局面呢？请继续锁定《赎罪记》广播短播剧下集。
走出黑暗的世界吧，朋友，虽然外头依旧是漆黑一片， 然而那里有花儿的芬芳，有人间真情的温暖。只要你把你的双手伸出来，把你的心窗打开，你的眼睛已被无情的手占有，请不要让心灵也被掩盖。走出黑暗的世界，把朋友关心你的朋友们在切切期盼，希望你和他们分享生命的曙光，陪伴你走过漫长的黑暗。
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胜败别挂怀，只要认真演就会有掌声。想看好戏吗？看好戏不如听好剧。广大的声音舞台，延伸您无限的想象空间，欢迎您提供感人的剧本和故事素材。绝妙小剧场为您演播每一出精彩的戏剧。